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联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宝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胡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
像是被空袭后的一个区域，就有点像战场吧，很多车都被烧焦了，然后房屋都被炸的都是遍体鳞伤的，有的都变形了，就然后整个地方是空无一人的，像个鬼城一样。
这是财新产业组记者包志明在回忆2015年812天津大爆炸的事故现场。
然后大概是要接近于核心区的时候，当时味道就开始浓了，我们就把那个防化服跟面罩给戴上了。再往里面走，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地铁站，整个一个好的地铁站就完全被摧毁了。有一个悬在半空的挂钟，它的时间就停留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刻。
这个被炸毁的地铁站是金滨轻轨9号线的终点东海路站。时钟停摆的那一瞬间是2015年8月12号晚上11:34:06。
附近有几个仓储仓库的，他们有些员工就说反正就是轰的一下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整个地面都在震动，听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赶忙就跑。
在这些员工逃跑的过程中，这次相当于2.3级地震的爆炸催生了一朵高达数十米的灰白色蘑菇云，仅仅30秒之后，第二朵犹如末日般的蘑菇云瞬间腾起。
我感觉全世界都亮了，然后冲就飞了。
肖旭是天津市开发区公安消防支队8大街中队的一名消防员，在爆炸发生的半小时前，他接到了出警任务，说是一处危化品仓库着火了。
然后起来看，全世界变了，天上全是掉的火雨，然后四处能见度不足5米，全是烟，地上还有各种小爆炸一直在爆。
对于爆炸中心的人们，30秒内发生了很多事情。肖旭身边的战友们突然间消失了好几个，爆炸地点500多米外，住在万科海港城居民家里的玻璃全部被震碎，有些居民被爆炸波吸出了窗外，躺在地上失去了呼吸。
截止13号18时，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
发布会
500余人。
目前事故已造成85人死亡。
截至今天下午3点，共发现遇难者100。
截至今天下午3点，共发现遇难者人数158人，已确认身份158人，其中公安消防人。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调查报告，这次事故最终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和7,533个集装箱受损，经济损失达到68.66亿，被定性为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然而，层层剥开，失职的背后还藏满了各种各样的猫腻。这两次爆炸的中心位于天津东江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一个危险品仓库。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前，仓库里有包括硝酸铵、硝酸钾、氧化钠等等40多种共计3000多吨的危险品一层一层的堆在一起。
就如果3000多吨他们一般都放在集装箱里面卖嘛，就等于整个仓库如果把那些箱子当时如果完好的堆起来的话，有点像比如说比北京的景山稍微矮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山，然后这些小山包里面全都是易燃易爆的那些硝酸铵啊、电石啊，还有钾类那种爆炸品啊。
那么 是什么点燃了一个由易燃液体、易燃固体、氧化剂、毒性物质、腐蚀品和炸药原材料堆积而成的化学弹药库呢？到目前为止，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在第一种解释里，水是一个关键词。爆炸发生40分钟前，瑞海公司危险品堆场的三个集装箱突然起火。20分钟内，天津港消防支队三个大队和天津消防总队的武警消防官兵陆续赶来。面对熊熊火势，消防队员们选择了常用的水枪。然而，火越救越大，半个小时后，发生了两次瞬间夺去上百条性命的爆炸。一些从事过安全生产监督和核生化救援的专家认为，爆炸是由仓库里的金属钠遇水引起的。这种解释引来了广泛的猜测，难道是消防队第一时间不恰当的灭火方式引发了爆炸吗？
其实照道理来说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链条来讲，消防队是不会不知道是哪个箱子着火以及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根据国际违规规定，你一个化学品的东西要入库，对吧？甚至它在运输过程中，它要提供一个证书，就 MSDS 证书。
记者口中的这个 MSDS 证书，也叫做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提供了货物的燃爆性能、泄漏处置以及事故急救等等16项内容。按照规定的流程，如果某种化学品泄漏着火了，货物的管理员或是消防队员应该主动提供或者主动要求拿到 MSDS 证书。只要拿到这个证书，就应该会知道如何进行扑救和处置。显然，这种情况在当时并没有发生。
根据我们和媒体采的结果是，消防队就直接到了现场之后，就直接有人给他们开门，他们就直接进去了，就直接拿水对着箱子冲。
那么，消防队员们为什么没有拿到这张至关重要的说明书呢？
具体的原因可能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日常可能训练的时候对于这一块可能是疏忽了，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大家对于危险品的清单其实并没有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当时我们之前在采一些货代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了，说在中国这块危险品运输还比较乱，清单单不对货的情况很多。因为比如说你里面是3类危险品，他有时候会说成是6类危险品，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节省它的运输成本，因为它单子跟里面没有人去会仔细核对嘛，所以会导致可能是比如说消防队跟仓库管理员认为我这单子就算给消防也没用，因为单子跟里面的货可能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在第二种解释里，爆炸是硝化棉自燃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根据官方给出的调查报告，爆炸前的一周，天津的气温连续高达35度左右，而部分集装箱内的硝化棉出现了局部干燥，两个因素叠加，使得硝化棉积热自燃。就这样，火势从一个集装箱蔓延到几个集装箱，最后触及到存住着800吨硝酸铵的集装箱，引发了爆炸。最后一种解释聚焦在危险品的数量上。一位瑞海公司的高管记得，事故当晚起火位置大约有20-30个装有硝酸盐类的集装箱，每个箱子里都有20吨货物。他后来分析说，可能是集装箱里的物质超过了标准值，量太大，导致里面压力升高，把阀门顶开，发生了自燃。起火后呢，产生高温震动，最终引爆了硝酸铵，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根据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给出的批复公示，瑞海公司这个危化品堆场危险品年周转量在5万吨左右，其中氰化钠的最大暂存量是10吨。然而在爆炸当晚，所有的存量都严重超标。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感谢大家。
在天津爆炸事故第10场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详细介绍了瑞海公司危化品堆场里具体的危险品数量。
这个目前掌握的危险品的这个分7大类， 那么主要呢是三大类，一个呢是氧化物，也就是硝酸铵、硝酸钾，现在目前这俩加起来1300吨左右。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易燃的固体，主要的品种就是金属钠和金属镁，这两个加起来大约是500吨左右。第三类就是这个剧毒物，就是以氰化钠为主，大约是700吨左右。
也就是说，仅仅一天晚上，瑞海公司存放的危化品货物就达到了年周转量的将近6%，其中氰化钠的暂存量更是达到了批复最高标准的70倍。水、不知情的消防员、消失的安全说明书、漏掉关键步骤的仓库管理员、危险品超标的仓库，各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交织发酵，促成了这次来得太快又太大的灾难。然而在天空中腾起两朵极具震慑力的蘑菇云之前，瑞海公司在过去2年里积累的无数个刺眼的漏洞早已为这个致命的代价埋下了伏笔。
天津市一年也就没有多少家企业能够拿到这个东西，比如说像天津港这个区域内，一共也就3家，另外2家都是中化这样的国企，民营的只有瑞海这一家。
一张民营企业几乎拿不到的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如何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了瑞海公司的囊中之物？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会捡起在所有环节都断掉的链子，你会发现812爆炸不仅仅是场灾难，更是人祸。